郑庄公去拜见周天子。姜氏太夫人得到这个消息，她十分高兴，马上给她老儿子写了一封信。这是一封密信，他告诉太叔段，趁着你大哥不在京都，你要立刻起兵啊，先去取荥阳，然后夺京都，等你大哥回来以后，郑国就易主了，就是说呀，换了当家人了。把这封信写好了，派人送给太叔段。太叔段看完了这封信，十分感动，他觉得老娘对他是百分之百的好啊，我这回可得给我娘争口气，一定要争取尽早当上郑国的国君。太叔段马上召集文武议事，诸位，我准备起兵了，明天我就要夺取荥阳，如果愿意跟着我去的，我保你们官升三级，要是不想去呢，我也不勉强，可以各为其主，你们好好考虑考虑。文武一听就明白了，二千岁要造反，他要夺权呢。大家互相看了看，这郑国是人家的天下，咱们有什么可说的？再说了，二千岁对咱也不错，我们都愿意福保二千岁。那好，我明日起兵去攻占荥阳，你们各自准备。议事之后，太叔段就给他母亲写了一封回信。娘啊，您的来信我已经看完了，我照您的话去做，您就放心吧，我明日就起兵去攻打荥阳。如果夺得荥阳和京都之后，我能当上郑国的国主，我会加倍的孝敬您。把信写好了，交给了一个心腹家丁，他特意嘱咐了这个人一番，这封信呢，你千万要带好，一定要亲自交给我的母后，不能出半点差错，它关系到我的身家性命。二千岁，您就放心吧，我就是喝出命，也要把这封家书亲自送到太夫人的手里。这个人揣着信走了，走了没多远，就让人给抓住了，不由分说五花大绑，把他带到了郑庄公的跟前。庄公不是去了洛阳吗？感情他没走，郑庄公这是耍了一个花枪，他找了一个借口，说是去洛阳，目的呢，就是试探试探他兄弟太叔段，看看他有什么举动。果不然，让庄公给猜中了，太叔段真要谋反了。庄公早就派人在路上埋伏下了，等到送信的人打这一经过，他们就把这个人给抓住了，送到了郑庄公的跟前。庄公命令搜索他，就把那封书信搜出来了。庄公接过信一看呢，吓出了一身的冷汗，哎呀，多亏我没走，我要一走，这郑国就易主了。庄公也很难过，他暗自埋怨自己的母亲，娘啊，您不应该这么做呀，我也是您的亲生儿子，我扪心自问，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您和我兄弟的事，可您为什么要这样呢？非要让我兄弟当上郑国的国主，要暗害我，您这个计策太狠毒了。既然你们不仁不义，那我也不客气了，我也要采取行动，找一个必要的措施保护我自己呀。他命人把上大夫祭祖 和大将公子吕都给找来了。这二位见了庄公不由得一愣，主公您没走啊，我们还以为这会儿您已经到了洛阳了呢。嗨，我要是走了就误了大事。你们看看这封信吧，这可是我的一封家书啊。你们二位都是我的股肱之臣，我有什么事儿也不能瞒你们，等你们看完了信就一切明了了。祭祖把信接过来，他仔细看了一遍，机灵打了个冷战。哎呀主公，这太危险了，真让我给说中了。二千岁和你的母后串通一气，他们要举兵行事了，要夺权了，您可得多加小心呢。祭祖把这封信递给了公子吕，公子吕看完了，他也吓了一跳。主公千岁，您打算怎么办呢？还能怎么办呢？咱们得立刻采取措施啊，不能看着他们举兵造反。郑庄公命公子吕率领3000人马去追赶二王千岁，你要是把他抓住了，就把他立刻带来见我。是，公子吕走了，祭祖不离庄公的左右，他要保驾呀。哎，祭祖大夫，你赶快把公子吕叫回来啊。祭祖有点不明白，大王千岁，难道你反悔了吗？这是什么时候啊？您可不能反悔，您要是心慈面软，不惩罚二王千岁，那他就要夺权，等二王千岁做了郑国的国主，您可就完了。现在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呀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我不是反悔了，我是忘了嘱咐嘱咐公子吕，我怕他脾气暴烈，一怒之下杀了二王千岁。大王，那不可能，公子吕不是一个糊涂人，他能办这种事儿吗？即便是他拿住了二王千岁，也得把他交到您的跟前，请您处置啊。作为一个大臣，难道他连这点道理也不懂吗？祭祖不能把话说得太直白了，那个意思已经说到位了，就是说呀，我们作为臣子的，谁能办那种傻事儿啊？把二王千岁杀了，当时您可能不说什么，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您会越想越后悔。哦，你们杀了我兄弟，我得替我兄弟报仇啊。那样您就会斩了公子吕，什么样的大将也完了。郑庄公点了点头，先生言之有理，那咱们就等着公子吕的消息吧。大将公子吕领令之后，他率领3000人马去追赶太叔段，真让他给追上了。公子吕不敢莽撞，他派人去请太叔段，请他马前搭话。太叔段有点害怕了，哎呀，公子吕来了，我要是和他交手，我岂是此人的对手啊。他的一个谋士看出了太叔段的心思，二千岁，您怕他干嘛呀？他来了，您就下令叫他滚回去。您是君，他是臣，他敢把您怎么样啊？先生说的在理，那我去会会他。太叔段催马来到公子吕的跟前，公子吕，你干嘛来了？你要是来保我，我是热烈欢迎啊，我给你加官进爵。你要是来追杀我，那我手中的亮银枪可不是吃素的。公子吕不但没发火，他是满脸陪笑，插手施礼，二王千岁，你此言差矣，我这次来别无他意，就是想请您 回到庄公的身边，请您福保庄公，还继续做我们的二王千岁。太叔断火了，你少说废话，我早就知道你福保我大哥，那你到这儿找我干什么来了？别那么啰嗦，看枪。他拧枪就刺，二马盘旋打到了一处，没站上六个回合，太叔段哪是公子吕的对手啊，他就败下阵来，拨马就往回逃啊，一直跑进了郜城。郜城离此不远，他进城之后命令守城官，快把那千斤闸放起来，关闭城门，可别把公子吕给放进来。关上城门了，可把这个太叔段吓坏了，他有点后悔了，我不应该起兵造反呢，眼看我的性命不保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就在这时候，公子吕的人马到了，公子吕下令攻城。郜城是一座小城，禁不住这么打呀，没用了半个时辰，这城就破了。太叔段一看城池不保，那我的性命休矣呀，就算我活着回去，我有什么脸面见我大哥呢？我认真的想一想，我大哥没有一丁点对不起我的地方，他对我是疼爱有加，时时处处都让着我，今天这个结果是我自找的，这怨谁呀？说起来应该埋怨我的母后，我们哥俩本来好好的，就怨我母亲，她没事找事儿，非让我当什么国主，现在国主当不成了。就算我大哥开恩，他不杀我，可我有什么脸面面对朝中的文武大臣呢？与其活着遭罪，不如死了痛快。想到这儿，他嘡啷啷拔出了宝剑，就听咔嚓的一声，他自己抹脖子了，太叔段自刎了。这时公子吕已经带人攻上了城头，他三步并作两步来寻找太叔段，一看坏了，太叔段已经死了。公子吕深深的自责，嗨，我来晚了，把他急得直跺脚，我来迟了一步，没有保住二王千岁的性命。副将一看，主帅，这不能怨您，是二王千岁自己想不开，他自杀了，与您何干呢？刚说到这儿，郑庄公来了。庄公有点不放心，公子吕走了之后，他越想越不对劲儿，他害怕公子吕情急之下和二王千岁吵起来，如果那样的话，他们可能会动手，可别伤着我弟弟，所以他才亲自赶来了。公子吕连忙跪倒向庄公请罪，千岁，微臣有罪，事儿我没办好，请千岁您责罚于我。将军快快请起，这事儿与你无干，是我命令你来捉拿二王千岁。二千岁在哪儿呢？嗨，您别提了，二王千岁已经自刎了。啊，听到这个消息，庄公就觉得好像晴天打了个霹雳，他当时就愣在那儿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回过神来，二王千岁是怎么死的？你快说呀！大王，二王千岁自杀了，尸首现在何处啊？就在城楼，带我上城。庄公急急忙忙登上了城楼，他抱着二王千岁的尸体是放声大哭啊！庄公哭的是泪如雨下，文武也都跟着掉眼泪。哭了好一会儿，祭祖才把他给劝住了。主公，您就别哭了，人死不能复生，赶快下令把二王千岁 掩埋了吧，您保重身体要紧。郑庄公擦干了眼泪，他吩咐身边的武士要厚葬二王千岁。把二王千岁的后事处理完了，庄公带着祭祖和所有的文武这才回了京城。姜氏太夫人已经得到了消息，说他老儿子死了。这老太太也是痛哭不已，她一边哭一边想，我心爱的老儿子就这么完了，这都怨我呀，是我做事不周，我非要挑唆我的老儿子去当什么国主，结果老儿子命丧在郜城，我连他最后一面也没见着，我也错怪了我的大儿子。仔细想一想，对不起物生啊，老太太后悔了，她很想见庄公一面，就派人给郑庄公捎了个口信儿，请庄公过府跟他见一面，娘俩好好的说道说道，聊一聊，把心中的疙瘩解开。郑庄公听完了这事儿之后啊，他根本就不想再去见他的母亲了。事已至此，既然您不愿意见我，您看着我别扭，我还往您跟前凑合什么呢？您也不念母子之情，设下这条毒计，我见您没什么意思了。庄公把来人打发走，不想见他母亲了。这还不算，他召集文武议事，郑重其事的告诉文武，从今以后啊，我再也不见我的老娘了，我不去过府给他请安了，我们娘俩活着是别想再见面了，要想见面也行，那除非在黄泉之下，就是都死了以后在地底下再见面吧。郑庄公是伤透了心了，他当着文武发下了鸿誓大愿，再也不跟他母亲见面了。总不见面，两个人都在京城里待着，这也挺别扭。庄公就想给他母亲另外找一个养老的地方，他把祭祖找来了。祭大夫，有件事儿我想托付于你，主公您请讲。我想把我的老娘安置到郢城，还麻烦大夫您亲自跑一趟，把我老娘的生活安排好。主公您就放心吧，我会尽心竭力照顾好姜氏太夫人的生活。祭祖陪着姜氏老夫人就到郢城来了，负责接待他们的是郢城的地方官，叫尹考叔。尹考叔这个人口碑不错，做官清廉。祭祖大夫突然来了，尹考叔有点紧张，大人您怎么到郢城来了，您有何公干呢？我告诉你，我这次来呀就一个任务，是安置太后老夫人，姜太夫人提出来要在郢城这儿养老，你可得多留点神。哎呦，尹考叔觉得有点奇怪，在京城待着好好的，这老夫人怎么突然提出来到郢城这儿来养老啊？他也没敢多问。大人您就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照顾好姜氏太夫人。说完了，祭祖走了，就把这位姜氏太夫人交给尹考叔了。尹考叔是尽心尽力呀，不仅给太后老夫人挑选了最好的房子，把老夫人吃的喝的用的一切一切全都准备好了。尹考叔想拜见太后老夫人，老夫人不给他面儿见，尹考叔也不好勉强，他就派人暗中查访老夫人怎么突然到郢城来了呢。后来就有人告诉他了， 姜氏太夫人和庄公闹别扭了，庄公发下洪氏大愿，今生今世再也不跟他母亲见面了。庄公一怒之下，就把老夫人打发到郢城来了。尹考叔明白了，我说的嘛，无然无故的，这位老夫人不会想到到郢城来养老，感情是这么回事啊。那我可得劝劝庄公。庄公，你做的不对呀，你是一国之主，怎么能不尽孝道呢？连自己的母亲都不孝敬，您能治理好一个国家吗？就是姜氏太夫人再有错，你这当儿子的也得好好的担待，不能这么办呢。尹考叔就把他的想法跟他夫人说了。夫人，我想去见见庄公，好好劝劝他，让他把他的老母亲再接回京都，好好的奉养。他夫人一听，那能行吗？咱们根本就见不着庄公，庄公是谁想见就见的，你总得找个理由吧。哎呀，夫人你说的对，我想问题想的太简单了，我芝麻粒儿这么大的一个小官，要想去拜见庄公，那不是痴心妄想吗？我真得想个辙，我得想个好主意，用什么办法让庄公能见见我呢？尹考叔伤透了脑筋，他思来想去，终于想出来一个办法。夫人，我就说我给主公进贡，我得了一件奇珍异宝，要献给主公。庄公一高兴啊，他肯定会见我。